吃饭同一个原因，干话总要来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厨神当道》第一季《那些人去哪了》。因为第十季台湾的 Star War 还没播完，我也是蛮怕被查水表的，还是低调点活吧，等一二季做完再回去补吧。哇塞，这季能讲的东西真的太多了。身为厨神系列开山始祖，老实说，如果要求别太高，撇除掉那自带骑兵的画质，再撇除掉选手那我老爸年代的服装跟发型，再撇除掉那纸糊一样的时钟，最后再撇除掉有些根本莫名其妙的赛制，以一个初次尝试的实境秀来说，表现是相当不错的，不然也不会有后面几季出现。要刺激有刺激，要 drama 也有，但不到非常夸张的地步，还是看得出来是个厨艺比赛。不过由于我是从后面几季回头看的，会有比较也是难免，因为跟第一季比起来，后面几季的团赛那难度简直跟半家加酒一样轻松。你可以说第一季的人厨艺不好，毕竟他们又没前辈可以效仿，也不知道舒芙蕾、扇贝跟螃蟹是厨神必考题。所以我说第九季的选手真的很该死，一堆前辈地图帮你们开好开门，你们看起来还这么差。而且毕竟十年前嘛，菜色跟摆盘也是会随着时代与时俱进的，但你绝对不能说第一季的人基本功跟抗压性差，因为第一季比赛的内容有半小时内准备100份汉堡，或者是8个选手准备200多份婚礼餐点，以及想办法塞满400个美国大饼的胃。当然最硬核的部分果然还是第三集狂切一个半小时的洋葱，但不给他们护目镜，哇靠，有必要玩这么大吗？这次在还选 Onion Man 吗？想必第一季的选手看到后来几季的团赛，肯定会操着一口退伍老兵的语气说，像当年老子在够人底下作死，那菜刀手起刀落，忠孝东路砍到忠孝西路，眼睛眨都没眨一下，切到手指头那算个毛线问题？厨房进进出出，隐隐嗷嗷跑起来跑起来，当年可是两三百个人张着口嗷嗷待不腻嘛，才五六十个人就在那边唧唧歪歪的，真的是丢脸死了。说到这里，你肯定会想，眼睛都不眨，难道不会干吗？当然，这不会是今天节目的重点。你难道不好奇十多年过去的这些人现在到底在干嘛吗？那么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直接进主题吧。首先，第一位。虚头一位来自印度的标志美女，不得不说厨神一路看下来，印度女生的五官都好好看哦。贯彻老二哲学的奇迹流选手，也是厨神第一位打酱油的龙舟队队员，超级靠赛王，算是 Nathan 跟 Carter 的前辈。身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，虚头不吃肉不吃蛋不杀生，还不喜欢吃甜点。我说大姐，你到底来比个屁呀、啊、感觉你不是很喜欢吃东西耶，你是在饥饿三十的吗？不过从刚刚的描述，观众应该可以了解虚头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，整体面板属性偏废，还没啥特别技能 Q 到啊，四招全是平 A， 伤害还不高。但问题来了，虚头到底是怎么打到四强的？没错，这个几乎只吃菜又没什么特长人，竟然是第四名！天哪、啊，太神奇了！虚头的确拿过前三，但他做出来菜很难让你觉得真的很亮眼，更多的像是同情分。第八集在崩溃边缘宰了一只大螃蟹，最后端出来菜就是螃蟹上面撒上咖喱酱。连舅都说，以你的努力来说，这样的成果已经很棒了啊！这不就直接摆了明是同情分吗？第十集做自己非常不熟悉的鹿肉，最后成品蛮漂亮，这就不嘴了。而以上两次比赛都是神秘箱，我。知道有些观众其实没有看厨神，所谓的神秘箱就是不管做的好不好都不会被淘汰，但第一名的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有一些小优势，像是可以决定食材啊，或者时间多人家十分钟之类，所以评审在神秘箱阶段通常会比较随便，有时甚至会抓一些镜头比较少的选手出来，反正死不了人。但在淘汰赛评审就会比较认真了，聪明的观众肯定猜到虚头在神秘箱偶尔会赢，但淘汰赛几乎每一场都差点被淘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评审看他做着自己这么不熟悉的菜色，给个优胜不会对比赛有什么影响，给一下也没差，所以我说为什么是同情分就是这个原因。但淘汰赛就不一样了，评审一认真起来直接爆炸。薛斗的赛不是那种实力起起伏伏的赛，单纯的就是运气好，而且你会觉得他每一集都在测试评审的底线。本季的第十一集评审是三个美食杂志的名嘴，你们这表情到底是在吃菜吃人的啊？由于每个人从头到尾都是这副要死不活的死马脸，所以你也不晓得到底好不好吃。但薛斗端出来的菜已经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了，而是菜里头有鱼刺啊。虽然这是个很严肃的场合，但这三个评审搞笑的鬼畜回头，我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们是监狱兔吗？在完全没有把基本功做好，摆盘还不是一般丑的情况下，请问虚头会不会被淘汰呢？答案揭晓，他直接保送四强。哇靠，这根本不是厨艺大师吧？尼玛是利姑新年才吧？你公司运也太强了吧？别人永远就是会比你烂一点啊，将老二哲学贯彻到底的选手。不过靠赛永远打不赢真实力，最后在四强单挑赛中总算是遭到了淘汰。那么虚头现在在做些什么呢？目前成立 Spicy North Takila 专卖 克是龙舌兰酒。除此之外，在音乐方面也颇有造诣，曾在芝加哥小熊队的主场演唱国歌。比完赛没多久后，与一名建筑师相恋，目前育有一子。当时虚斗比赛时是37岁，所以时至今日应该也快50了，保养的还是相当不错，老公也相当帅气，相当郎才女貌的一对模范夫妻。好的，下一位来自加州的bartender小李，长相帅气，身材挺拔，学赛仅仅一年，但却勇夺第四的天才型选手。前期存在感稀薄，几乎没镜头，但一开始有镜头，实力就开始疯狂暴走，属于中期爆发的中速角色。真正开始有镜头是第8集，这集小李真的很夸张，他不仅在神秘箱拿了第一名，在接下来淘汰赛继续拿第一名。由于这个情况实在太罕见了，我还特地去翻了一下厨神实际以来的全部战绩表，发现在单一集数连续拿2次第一的小李是第一人，也是最后一人，也就是说这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啊。而且前期对于小李这个选手算是完全没有铺垫，他既没有强到让人印象深刻，也没烂到让人多加描述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普普通通的中段班。但就是因为这样白开水的印象，在他突然爆发时才有那种横空出世大魔王的感觉，一整个跟灵能百分百一样，路人印象魔王实力原来最强就在你身边，杀的观众一个防不胜防。团赛当队长也是相当温柔的对待队员，其实温柔没什么了不起，但问题是当下情况如果是正常人肯定会爆气。本季第9集团赛，小李带队其中一个队员是这个大妈叫 Tracy， 她因为菜没洗干净被 Golden 碎念，我这里碎念真的是很轻微的那种。然后 Tracy 直接心态大爆炸，跑去跟胖胖告状说她觉得被 Golden 针对，这心态你真的可以直接滚了，稍微念你2句都不行，陶瓷做是不是？接着一直叽叽喳喳说自己要买机票回家喽。面对如此的负能量黑洞，但小李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很耐心的安抚队员，展现暖男特质。而面对自己的宿敌，也从未缺乏风度，算是一名以厨师来说相当有天赋，以男性来说相当有魅力的选手，想必有不少女性粉丝。那么小李现在在做些什么呢？在离开 Master Chef 之后，从事了很多厨艺相关的工作，像是私人厨师或者线上食谱之类的。另外提倡地中海饮食 ，IG 上有很多地中海式餐点的照片。还有主持一个电视节目叫 Recipe Hunter。10年过去，现在应该快40岁了，脸上多了一点皱纹，但帅气依旧不减，反而是多了一点岁月的韵味。目前已经结婚了，老婆超级漂亮，女儿超级可爱，人生胜利组完全无误。好的，最后一位小龙，如果说小李只有高跟帅的话，那这位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了。放弃了数十万美金的银行工作，跑来参加比赛，所以我说有钱人怎么都这么任性啊。小龙的人气非常两极化，他有着好胜的个性，也有着与之匹配的实力，明显是个狠角色。而他不服输的个性明显的反映在了团赛。本季的团赛方式是这样进行的，其中一队队长由上级比赛的冠军担任，也就是蓝队。队长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队员，但通常会输，然后没被选到剩下来的就是红队，队长组内自己选。虽然小龙有绝对强悍的实力，但这种能力超群且个性突出的选手往往在团队赛里是不吃香的，因为队长宁可要一个乖乖做事的小齿轮，也不要能力很强天天跟我唱反调的火车头。因此小龙每次都是剩下来的那队。不过小龙就是那种你越瞧不起我，我就一定要让你后悔，妈的不选我干死你全家。也因为小龙的强势性格，大家也就自然而然的把他当成了红队的队长。由于第一季的赛制非常不成熟，所以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小龙史无前例的3次团赛全当队长。哎呦太猛了，这是某种队长成瘾症吗？ Captain Mister。 不过也就因为狂当队长的关系，小龙练的速度跟开了加倍一样快，特别是第7集的团赛完美展现小龙身为一名商务精英的顶尖销售能力。比赛规则是这样的，看哪队能用美味多汁的汉堡虏获这些卡车司机的胃口，先得51票的队伍就可以取得胜利。小龙一如往常的没被选到，他生气了，他傲娇，他又变队长了。哇靠，真的是每次都是同样的剧情啊。蓝队这边的队长是上一集表现精湛的杰克大叔，而且杰克大叔本身竟然就是个卡车司机啊，那岂不是相当不妙啊？那不是非常清楚老司机们喜欢什么东西吗？小浪有办法逆境求生吗？好的，比赛开始，蓝队在杰克大叔带领下显得有条有理，像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。反观小浪的红队，基本上把汉堡能犯的错全部犯了一轮，培根烤焦，汉堡烤焦，就差肉排还没烤焦，因为根本连烤都还没烤。但卡车司机们可是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，就在此时，100个司机夹杂着滚滚黄烟到了比赛会场。蓝队率先端出汉堡，满足客人的胃口。那么红队呢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哇操，你们总算是好了，终于有一个客人吃到了红队的汉堡了。那么谁会获得第一票呢？第一个司机把票给了红队，红队旗开得胜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！接下来的比赛中，两队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为了打破僵局，小龙有动作啦！他要干嘛呢？他要干嘛呢？他竟然把面包吸满培根的肉汁，这看起来也太爽了吧！汉堡王向您学习。啊，你说胆固醇很高，马德都在吃汉堡了，谁还在跟你在乎胆固醇？此一做法立刻拉开两队差距，红队大大领先。于是评审让蓝队吃红队的汉堡，杰克大叔表示很油、很腻、很恶心啊！但谁管你怎么想，老司机们喜欢就好啦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啊！但杰克大叔表示要坚持自己的菜单。哎呦喂啊，你妈这不是在等死吗？还说什么我以我队为荣，都要压力赛了，是要供人个屁呀、啊！眼看蓝队溃不成军，小龙立刻趁胜追击，使出了 Ctrl 肉加 C， Ctrl 加 V， 能加倍的通通加倍，变成了双层牛肉、双层培根、双层起司汉堡，太强了！这组合根本强无敌啊！没有司机可以抵挡这样猛烈的攻势，没想到红队的攻势还没结束，只见红队的队员端着特制的辣椒酱，什么是路边推销？这是路边推销，这是一招拉拢中间选民的高招啊！红队50票了，再杀一票，红队就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了。这个吊带裤老爹究竟会把票投给谁呢？会投给谁呢？是红队，他投给了红队。比赛结束，胜利属于红队，胜利属于红队。GG， 杰克大叔依旧一脸屌样说：“难吃的汉堡赢得了比赛，但谁管你呀、啊？赢了就好啦！”太屌了，这场比赛小龙创造了奇迹，他让以往团赛龙珠式对决升级成了啾啾式的智斗比赛。考验的不只是厨艺，还有灵机应变，更是结合研发、改良、升级以及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产业链。小龙是我看过最聪明且反应最快的选手，从一开始的逆风局到最后的反败为胜，中间的战略操作更是直接把对方秀到爆炸，绝对是一场可以载入厨神史册的一场经典比赛。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才华过剩有时也会绊脚。小龙也属于那种喜欢瞎鸡巴搞的选手，总是喜欢尝试不同的组合，不然就是常常把事情弄得太复杂。本季的第11集，小龙走了一步险棋，其他人都用鱼肉，小龙表示太无聊了吧，让你们瞧瞧什么叫真正的厨神料理，我要做烤鱼干。好的，接下来轮到小龙上场了，一端上桌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介绍菜色，而是开始一段又臭又长的自我介绍。请介绍你的菜色，我住在洛杉矶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我是个大个子，所以食量很大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。哇，你是当大学在面试吗？可能是屁话真的太多，连剪辑都看不下去了，我竟然可以在厨神当道里面看到这么搞笑的快进画面，第一季果然很传奇啊。不过让我们言归正传，小龙的烤鱼干究竟是一罐满贯炮还是三阵出局呢？这么说好了，他最后进了亚历赛。不过看起来小龙既聪明又帅气，虽然偶尔会搞砸，但整体来说还是相当讨喜的，怎么会说人气两极化呢？这就要谈到本季稍微的 drama 看点，就是中后期开始小龙跟小李不知怎么的开始隔空互轰，起因是什么也不可考了，就是莫名其妙怼了起来，双方都是在专访时狂说对方坏话，从不现场白刃战，而是偷偷躲起来扎稻草人。但同样是说坏话，双方的格调就真的差太多了，小李明显油瓶很多，虽然感觉出来小李对小龙颇有颜值，但依旧承认小龙是个有才华的男人。不过小龙这边就真的小掐子气太多了，他不仅多次评论小李的手法重复又无聊，还表现出瞧不起小李的样子，还曾经在 PK 赛中祈祷对手的蛋糕掉到地上，相形之下度量小多了。第八集小李做出一道惊艳全场的菜色，评审叫大家来吃吃看，并表示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菜的，所有人都好奇所谓大师级的菜色到底口味如何，就小龙一个人傲娇表示哇靠，你这不是输不起吗？虽然这个 drama 还是有精彩之处，第9集小李跟小龙各带一队的团赛过程还是蛮精彩的，但怎么说我真的觉得有点生硬，一方面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干嘛吵架，看对方帅吗？这种互相伤害的戏码最后通常是会在一起的。再来就是双方从未有过什么实质上的冲突，因此这个 drama 给我的感觉就是原因莫名其妙，战力基本五毛，结果根本没有。不过整体来说小龙这个选手还是让我耳目一新，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会脑筋急转弯的选手，虽然有点自负跟骄傲，但整体来说瑕不掩瑜，有脑多金又帅气，我对于他日后的发展相当的期待。结束比赛后的小龙并没有回到华尔街继续当金童，反而是开创了自己的美食事业，其中一个就是主持美食节目。至于是什么美食节目呢？就是台湾卫视中文台米其林出任务的主持人。难怪我觉得你很眼熟，说不定有些人看过，我有稍微看几集，跟比赛里的好战形象不太一样。节目里的小龙非常亲切温和，不过好像只有两季而已。之后成立了一个名为 Hex 的公司，专卖各式各样的酱料，事业相当的成功。目前结了婚，有两个小孩，都是男孩子，老婆也相当的漂亮。哎，搞屁啊！怎么每个人都是人生胜利组啊？虽然头发斑白了一点，但身材还是维持得很好，还是湖人队的死忠球迷。IG 最新的一张照片是 Kobe 的黑白照。我说你这个世界最强的男人竟然被区区的直升机打败了吗？好的，今天影片结束以前补充一些其他角色。麦克可爱的韩裔选手，比赛之后在一间名为 R&D Table 的餐厅担任主厨，之后在活动公司 Play on Q 担任行政总厨。下一位杰克大叔，眼睫毛很少女的粗狂卡车司机， Master Chef 之后进行了许多慈善烹饪活动，目前在德州开了一间名为 Black Ball BBQ 的烤肉店，评价相当的好。 Tracy 一个来自亚特兰大的医生，比赛结束后回老本行继续悬壶济世。 Tony 一个倒霉人，因为他被淘汰的原因是把杨桃说成百香果，现在开了自己的披萨店。这些人原本是要放在下集的，后来发现下集篇幅有点过长，为了平衡时间放过来这里。下一集将会把剩余的第一季人物给补完，同时说说我对第一季的看法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 Simon，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